请坐。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毕业生郑杰弟兄，还有周思英同学，来分享他们在丰收神学院的学习跟他们的领受。我就先把时间交给郑杰。
院长、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叫郑杰，我是在今年刚刚毕业，在这里读了三年。当时我在读丰收之前的大概半年的之前半年，神对我有呼召，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我会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后来神也借着周围的肢体对我鼓励，包括院长的鼓励，有一些环境的安排，我就到了丰收神学院来。当中也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上的印证。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两个方面分享一下。一个呢，我读了这三年神学院，一个我是真的是觉得神学装备的重要。我也感谢神，神在让我在丰收神学院借着这三年时间得到了造就。说到装备，说到知识装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三年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我还是只是知道一点皮毛，但是我更愿意说我是有了那么一些骨架，那么血和肉还要不断的能够来填进去。那就是说，之前我对神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之前我也认识神，但是觉得那样的认识总是那样的断续，那样的片面。但是我在神学院中接受了装备之后，我觉得有那样一种比较完全、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认识。因为我觉得这在神学院中的那个造就，确实跟在教会中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因为在教会中，我们知道每个教神那样的丰富，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我们会特别讲宣教，有的时候是特别讲究内在的生活，有的特别讲究心腹的装备，有的讲究圣灵的工作有的是讲究那个知识真理的造就。但是神学院确实在这几个方面，可以说在教会的每个重点，在神学院虽然也有神学院的重点，但神学院在这些方面让我得到那个全备的比较平衡的这样一个造就。然后特别是对有一些我觉得是我们在认识神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在好比神的拣选和我们的自由意志，好比神的主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努力好比神对这个真理，那个全备的真理，神的普遍的真理，已经在人的一些个人的身上一些作为，包括福音和律法，包括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成圣神的话语，神的生命和神的恩赐能力，这些方面让我真的是得到了平衡的造就。我很感谢主，而且我确实觉得我们要承认我们教会的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还是很贫穷，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真理来装备对我们来说，我们也需要用这样的真理去装备大家。记得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也有带领查经团契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是注重在那一段话语之上，但是当我这几年读了之后，我在带领查经的时候，让我的感动，我会更从神的一个大的旨意，神的一个总的一个计划上，神的心意上，怎么样给大家带来造就。其实所以说，不光是传道人要有这样的装备，我觉得在教会中，如果是带领小组查经，甚至一个平信徒，在真理上都非常的需要。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会包括我们的经历中，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弟兄姊妹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有肢体也很有爱心，也很热心但是因为对神的真理不是那样的掌握对神的那个对神做事的那些法则不是那样的完全的那样的明白，所以说有的时候热心并不成就神的事。而且呢，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在真理上的造就并不扎实，最后可能会到异端的教会去。像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光要传福音出去，我们更是要在真道上造就。所以我觉得在真理和知识上的装备非常重要，在大陆要收割禾场上收割庄稼，同样的如此。 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真理和知识上神给了我很大的装备，感谢主。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装备，更是生命上的装备。我感谢神，神借着神学院这几年让我在生命上有不少的造就。我觉得我们平时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服侍。我记得我刚刚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呢，是服侍是查经、带领敬拜这样的一些服侍。但是呢，到了神学院之中呢，我们神学院院长很鼓励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参加各样的侍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到了神学院之后呢，不是什么查经、团契这些事情。我第一个要服侍的呢是做总务。总务啊，不是说是总管什么事情，其实当时总务就做一件事，很简单，每个星期六早上跑到学校的校址啊，去拿设备，装整个把我后车座全部都装满，然后呢拿到教室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上。啊，我觉得那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怎么跑到神学院了，原来在教会中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就是在神学院中借着这样的小事来装备我，借着这样的小事来造就我，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服侍神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乃是在于我们有忠心。同时我想院长也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是成为传道人，不光是要传道，更重要的是有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个性的对付。我有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不完美地方，但是我确实有些个性真的是在神学院中得到了造就。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拿敬拜赞美。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原来我也参与敬拜赞美的服事，后来也带领敬拜。那个时候啊，有一次啊，我记得是那个师母啊，她带领我们预备在练诗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因为他五音不全啊，师母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来跟他纠正。我那时候在旁边呢，我听得很烦，不光我烦，其他几位也很烦，觉得怎么要花那么长时间，你怎么花时间他都不会，他都不可能马上就练好的嘛。但是神学院在这一点上真的是给我很大造就。到了神学院之后，我们用一句通俗话来说，我们现在敬拜赞美练那些东西练得已经没有脾气了。为什么？我们神学院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为了一次聚会，为了十分钟的歌，有时候我们要星期六下午要练大约呢半个下午，要练个四五次。一开始像我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比较讲究效率，我也比较急，值得吗？但是经过神学院这几年，真是感谢神，神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服侍神不在于效果，我们不是在于我们从人的角度，从世上的角度去看，乃是在于用一个完全的摆上。特别我记得去年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是献给无名的，是无名的传道者这样一首歌。那样一首歌我们练的真的是很苦，非常的苦，但最后才唱了十分钟。但是练这样一首，最后在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会众真的是被这样一个歌感动。我们的心，我想我们的心也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也喜乐，也得到安慰。我想不仅如此，我想神的心在那个时候也一定非常的满足。所以说，在神真的是借着，我非常感谢神，神借着神学院在知识和真理上让我得到了装备，并且神也借着这个神学院在生命上让我得到造就。好，我就想在这里分享这两点，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周诗英姐妹，我是从去年九月就来到丰收神学院，在这边接受装备和造就。在我做见证之前，神感动我要讲两个经节，一个是哈巴谷书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姿势要充满地面。第二处的经节就讲到约伯记22章，这是一个非常感动我，每次我软弱的时候就会读这句话哈，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培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好，我觉得我的一生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机。第一个是我16岁的时候愿意接受这位救主进入到我的生命里，使我真的是觉得我整个天向我开启，进入到一个乐园里面。第二个最大的转机就是在我 2003年9月份决定进入丰收接受装备。我在丰收的学习使我感受到，在我这30几年基督徒的旅程里面，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也极大的跃进，而且得到的收获是无可比喻的。我记得有句话说， You give what you pay、啊、如果你给神一点点你就得到一点点，你给神多一点你就得到多一点，如果你把你自己全然的给他、啊、他真的是把天上乳养的福，天上的甘露，地里乳养的福，所有生命记里面你的一切的福分都要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十字架道路，而是这条路上充满了他的丰富和恩典。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来到丰收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丰收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神学院。当王院长当时7年前成立的时候，神又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和负担，至今这个负担也成为我的负担。当时王院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服事，他所感受到是，神啊，为什么在你的国度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今日的教会是落在非常有兴趣来研读字句和形式主义，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托管好了，好像圣灵没有主权，圣灵没有那个能力自由的运行在教会当中，而且神的工人似乎只能够抓着圣经来讲解，一字一句的来讲解圣经。可是弟兄姊妹们真的有婚姻上的需要，有疾病，有软弱，甚至有被鬼附的，好像神的工人是一筹莫展。所以今天Peter Wigner 他这个在研究西方神学院，他也指出2点缺失，很多缺失，7大缺失，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神学教育的学术完全跟灵命脱节，还有在神学里面知识的传授也跟今天教会的需要完全脱节。所以我的感动就是说，我来在丰收以后，我可以抓住整个时代的命脉。当那个吴秉伟牧师把我们带领邀请 Rich Marshall 来带领我们职场的宣教，那真的是开了我的眼睛。我了解神的心意是要不再局限在 box 里面，而是要走向人群，走向职场，把我们的福音扩大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回那人群所在的地方。那我昨天参加一个 Leadership Summit， 有个 John Maxwell，他也是做了25年的牧师，非常有恩高，可神在几年前呼召他出来成为一个像职场传福音的人。他说你要在有一次的聚会里到好像是泰国1700个商业界的领袖来，当他做完2天的完全是职场上没有耶稣 conference 以后，最后一天有人要求他做个人的见证，是 volunteer session。 他说在那个 session 里面，他只是短短的讲到他自己的信心，就有200位接受救主，跟着他一起做决志祷告。所以我想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他新的使命，正在用一个极快的速度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做更新更大的工作。可是我觉得丰收在这个神的策略上是占一个枢纽的地位，所以我一点都不小看丰收，也不小看我自己，因为我相信神在每一个同学，在每一个他的工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造就。那我也很快的分享，我觉得在丰收神学院里面装备是非常全备，不只像郑杰刚刚所讲的在真理系统神学上，并且是非常平衡的在灵命的造就，还有更重要的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说，我真的知道如何用一个成为一个有恩高有能力的工人，在侍奉上如何有重大的突破。就是举一个很最近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上个礼拜一直有一个禁食祷告，就主要是因为我想带我的父母参加一个医治大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是为着丰收的 open house 有祷告。非常奇妙的，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神就突然给我一个感动，说你为什么不在你们教会的主日聚会里面做一个 promotion 哈？我说主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主日聚会把台把得非常紧，我就求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帮忙向主任牧师求情，结果被打回票，他说你自己去讲。那在平常我就绝对没有那个勇气哈，可是因为我在禁食的里面，我完全被神圣灵所浸透，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去问那个主任牧师说，你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哈，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六有一个 open house。他很犹豫，因为其实我们那个主日是最忙的一个时间，有宣教士过来，还有投影片，还有跳舞，根本挤不出那个时间来，可他居然愿意说 yes。 好，那我觉得说不是把 credit 给我，而是说在当我在丰收学习像安藤牧师的亲密与祷告学， 当我们跟神的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他的荣耀，充满了他的能力。所以系统神学方面，我就很快讲一下系统神学给我的帮助。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两刃的利剑一样，一方面它让我们建立一个很整体的正确的神学观念，哦，我还剩下一分钟。那跟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有效的工具。我以前在小组带查经的时候就觉得，哇，翻起圣经好像都是骨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可是我在丰收接受王院长的装备以后，释经与解经学以后，我就可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看到底这一章圣经的主题和信息，还有它整个发展的段落起承转合是怎么回事。然后接着默想祷告，在神学院里面学到的一些灵修方面的学习，让我可以很快的吸收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能够讲解给弟兄姊妹们听。所以那我想说，那另外一方面我有很大的警惕，在这方面不在这里边不太方便细说。我觉得今天历史历代的教会，我都可以借着读教会历史可以感受到，都受到人文主义、哲学主义、人的思想、人的自由意志的冲击影响，真的让真理蒙上了一层黑暗的布幔。好，我非常惊讶，要不是王院长这学期的系统神学让我打开一个幔子，我真不知道说，我一向认为我所接受的神学教这个圣经知识是非常纯正的。可是我当我看到说，真正今天泛滥在教会里面有四大救赎论，而且每一种救赎论是互相冲突的。天主教是认为你要有义行才能得救，那基督教是完全认为因信称义。那还有一派在中央，阿米尼派电梯救恩，你今天好就上天堂，明天不好就下来，哈。所以这是一片混乱的时代，因为真理不清楚。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神的工人有一个很大的责任。那另外在灵修神学方面，这是丰收的特色。大部分的工人，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没有这门课，圣灵神学、成圣神学和灵修神学。我觉得神带给我一个最大的引导，就是像郑杰所说的，要我们安静下来。因为我在矽谷已经工作20年，所以对我来说唯一的事就是效率。我可以同时做4件事，在家里炒饭、打电话、骂小孩，然后再安排我先生做事情。所以我要的就是效率。然后我来到神学院的时候也很肤浅，就想说，赶快囫囵吞枣，一年内赶快把这个学位拿到，我就开始服侍，可是我没有想到神叫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慢下来， slow down，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然后什么都不要做，我真是不能忍受。可是不管是走到右边是灵修神学，走到前面是安童牧师，走到左边又碰到别的，反正就是到处插了四面的国旗，就是肃静肃静肃静。而在这样肃静的环境里面，我开始真正的认识神，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到底 who is the boss。 我觉得神要我学习的两个功课，一个就是说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因为神的工人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说是明白神的意，照着他的意思而行。即使我们是清楚蒙召的，可是我们在职场上不是按照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而是说他要你做些什么， what he want。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给我的学习，来做他要做的事。对不起，第一个是要听他的声音，第二个就是如何照他的旨意来服侍我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在另外在侍奉方面我已经讲过了，如何成为一个有恩高有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学习就是少吃几顿饭，就是说禁食祷告，是我被洁净认罪洁净祷告，然后禁食是我一个得力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也很感谢在这里所受到的这么丰盛的预备。那我个人最后的结论就是结语就是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看到丰收一步一步筚路蓝山，从那个最小的那个 Saratoga 一个 rental 的 office 开始，到12街借San Jose College 的一个 house， 然后一直到我们在 Boston Avenue 有一栋 building， 一直到现在我们拥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那个聚会的地方，还很8个房间。我对神也真的对王院长、王师母，还有对我们的主帅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恩。那我个人是觉得我的结语就是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堕落的时代，也是一个我们神的儿女可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里面有很深的使命感，今天教会的转机在于教会的工人 因为当时王院长的负担就是说，今天怎样的工人就产生怎样的教会，一个只懂得字句的工人就只有造成只懂得研读字句的教会，可今天一个爱神被有灵命的工人，有知识，有真理的装备，有灵命，有侍奉的恩高的工人，就可以造就一个带下教会的复兴和圣灵的大能。我在这里非常谢谢大家，谢谢王院长的栽培。
我们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实在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造就跟装备。我们下面一同来看几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没有圣经的后面有圣经可以发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可以被称为信心的诗篇。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读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还有第六节，还有第八节到十一节，还有十七节。找到我们可以慢慢来，一同来读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我们跳到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八节跟到十一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等候你。主，你是启示说话的主，主，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主，你亲自发出你的呼召，你向我们说，我们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主，要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愿意爱你，信而顺服，走上这样一条荣耀信心的道路。主，你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来往前走。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很感谢神，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在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心愿，愿意受装备，愿意侍奉神，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或许你不晓得将来你受完神学装备要进入什么工厂，是要传时间侍奉呢，还是继续带子侍奉，要在什么岗位，可能你不晓得。或许你也不知道未来这段时间你能不能读上去，你的生活费在哪里，你的经费在哪里，或许也不知道。 但是神要我们每一位侍奉他的人都要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的 PowerPoint， 那究竟我们应该如何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而且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其实门徒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啊，有做税吏的，有做渔夫的，有做这个分锐党的背景，他们彼此也是常常争吵啊，要争夺老大等等的问题。但你发现主耶稣都容忍他们，包容他们，但是唯有一件事情，耶稣多次的提醒他们，甚至责备他们。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就提到门徒他们忧虑饮食，甚至爱马门过于爱神，耶稣就责备他们是什么，还记得吗？小信的人，四个字。好，我们一同来说，小信的人。然后到了第八章，门徒在船上，耶稣睡着了，然后风浪打到船上，这个船快沉了，这个这些门徒害怕，把耶稣叫醒，耶稣平静了风浪，责备风浪。但是你发现耶稣跟着转过头来责备谁？责备门徒。同样一句话，说什么？小信的人。到了第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本来很勇敢的跳到海里，走在水上，但是当他看到风浪，他就害怕了，他就往下沉。这个耶稣来把他拉起来，但是耶稣又提到同一句话，说什么？小信的人。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八节，门徒因为怕没有饼，他们又在那边忧虑，耶稣同样的责备，同一件事情，小信的人。所以发现门徒们要跟随耶稣，耶稣最大的关心是要装备他们成为有信心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小信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了两个瞎子，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我们注意这个照字表示什么？表示神要照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的信心大，神就做大事；你的信心小，神只能够为你做小事。假如你没有信心，神就怎么样？一无所成，不做任何的事。因为神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信仰一生的道路，我们是什么？本于信，以止于信。我们从信心入门，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了，我们要继续用我们的信心走信心的道路，来经历，来支取神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的吗？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要相信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要赏赐你。今天早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在寻求他，神要赏赐你。所以信心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负担，我们要受装备，我们要走侍奉的道路，就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性。我们一同注意第一节，我们一同继续来读第一节，甚至把第一节背起来。好，我们一同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里提到两个字，一个是实底，第二个字是确据，让我们看到信心的何等的重要。信心是那个实底。什么叫实底？我们和文翻得很优雅，但是这个字在原文是 hypostasis， 要考一下我们当中读过希腊文的同学，还记得 hypostasis 这个字吗？我们不单在希腊文学过，在系统神学讲到三位一体，那个一体这个字就是 hypostasis， 一个本体。我们的神有三位，但是是一个本体，一个同样的本体跟属性。所以这个字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 substance， 一个的本质本体啊，也是一个根基跟根底。所以你看到我们外面有很多的树，你看到这些树长得很好很高，开花结果，但是你要得到这个大树之前需要有一个什么本体的什么种子。这个种子在你手中，当你播下去，你就知道将来会有收成，能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一个大树。我们最近搬了家，其实我们很不舍得，不是不舍得那个家那个房子，是我们后院种了好多的大树。我们从很小的一棵树苗将来种到哇一个大树，结好多的梨子啊。上礼拜我还跟师母说，哎呀，我们搬家真的是怀念那个日本梨的，可以一个暑假可以结100多棵的一棵这样的大树。你能够得到这个大树，原来只有一个什么一个种子。所以什么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像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的本体，你就知道将来能够得到一棵大树。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宣告，信心像什么？像种子，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怪不得耶稣说，你的信假如像一个芥菜种那么小，都能够积善。第二，这个信心何等的宝贵，信心 hypostasis 是一个根基。当你看到这栋大楼一个房子被建造，你能够得到这个大楼之前，先要盖什么？盖根基，大根基。这个根基在下面看不见的，但是假如没有这个根基，就没有办法往上去建造。所以同样我们的信心就是一个根基，当你有这样信心的根基，神就能够在你信心的根基上往上建造你所相信的，你所向往的。所以让我们再次宣告，信心像什么？信心像根基。当你有信心，你就知道哇，感谢主，你打了一个根基，神就在上面可以建造他要建造的。同样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 King James Bible 翻的 evidence 原文是 eloquence 这个字。这信心也像什么呢？像一个证据，或者说一个收据，甚至像一张支票。当人写了一张支票给你，签了字，哇，写了10000块，虽然你没有看到那个钱，但当你看到这张支票，都如同什么？你都得到这个钱。当你凭着信心把这张支票拿到银行，就能够兑现。所以信心像什么？信心像一张支票，也像一个收据。假如你今天在 James Penny 订了一套家具，他说你下礼拜就来拿，你回家只是带了一张收据，哇，你就很高兴，看到这个收据就好像看到你那套的家具。所以过了一个礼拜，你就开着你的 truck， 就凭着这张收据到 pick up 的地方，什么？你就可以 claim， 就可以得到你所要的这套家具。信心何等的宝贵！信心是种子，信心是根基，信心是证据、收据，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支票。信心是何等的重要！那究竟什么是信心？让我们特别来注意看第一节，也告诉我们信心的本质。在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特别注意所望之事。假如你注意希伯来书 十一章十三节跟二十六节两次提到，在十六节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二十六节讲到摩西想望要得到神的赏识。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那个望是一种强烈的属灵的盼望，一种羡慕。这个属灵的盼望，这个盼望跟信心是一体的两面。假如你说哇我很有信心，但是假如你都不敢在神面前有所盼望有所羡慕的，表示你这个信心只是嘴讲。一个真正的信心，神会在你里面给那个强烈的盼望，而这样一个强烈的盼望就是你的信心，就能够推动你得着神要应许给你。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的太空人。这位黑人的太空人，他小的时候是住在 Chicago downtown 很贫穷的地方，一个黑人小女孩。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黑人太空人？原来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经过一个博物馆，哇，当天是要展览一颗太空船。那么很多博物馆都是有一段时间是免费让人进去看的，所以他就进去了。哇，一进到那个大礼堂，结果是黑黑的一片，但是在中间放了一个太空船，这个 spotlight 这个射灯打在这个太空船上，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耀眼。哇，他就站在旁边定定的完全入迷的在看着那个太空船。结果当他在那么注视在看的时候，在后面有一个人，他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说 If you really want it, one day you will be there。 意思是说，假如你真的想要，你真的想坐进去成为太空人，有一天你可以坐进去。这句话一直在他心里面，成为他心里面一个强烈的愿望、羡慕，也是他的一个信心。Want it, I want it。所以他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打击，甚至常常生病，但是每一次他想放弃的时候，这句话、这个信心、这个盼望，都在他里面推动着他。他又再次的站起来。所以他很不容易的读完他的大学，然后再考进 Stanford 读他的硕士班，工程方面的，然后在 Stanford 读完他的硕士，然后他就投考 NASA 要成为太空人，然后他被录取了。终于经过很多的训练、很多的挫折，一步一步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的太空人。为什么他能够得到？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个信心在推动着他。苏格兰的改教家 John Knox， 当时在苏格兰是完全被天主教蒙蔽，完全被天主教控制，把人带到这个拜玛利亚、拜偶像、做赦罪券等等的错误里面。但神兴起了 他的仆人 John Knox， 要把纯正的基督教复兴在苏格兰。他在神面前多次的祷告，甚至有一次他在神面前做了这样一个强烈的祷告跟愿望。他说，神啊， Give me Scotland or let me die。 神啊，给我苏格兰，否则你就要死吧。哇，他真的把他的生命摆上，做了这个强烈的愿望跟祷告。感谢神，神垂听他的祷告。 Faith honor God, God honor faith。 当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的信心能够荣耀神，神也荣耀我们的信心，成就我们的所求， 守望，所以苏格兰变成一个最近前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赵文基牧师，他读完他的神学院，很年轻的传道人，结果有一天他带着一把尺跑到当时韩国最大的永乐长老会门口，又在门口在那边量，结果这个主任牧师都跑出来说，哎，年轻人你在这干什么啊？对这个赵文基很生气，你搞什么鬼在那量来量去。这个赵牧师说，我要量一下你们的教堂究竟有多大，将来我要建一个教堂比你们更大的。哇，真的，这个年轻人口出狂言，不是狂，乃是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盼望，接着信心要建造一个最大的教堂，让更多的人可以坐进去，更多人可以得救。 God honor his faith。 我们看到今天在韩国最大的教堂就是赵牧师所建立的纯福音中央教会，听说他们的会员现在已经超过差不多快到100多万。神使用他的仆人，这样的想望，这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敢不敢有这样一个强烈的盼望跟信心？我们湾区统计最少有50多万的华人，我们敢不敢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盼望？主啊，让我们湾区的华人能够传，华人能够得救。我们中国有10多亿的同胞，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祷告跟盼望，能够传中国贵族？常常有机会跟刘副理院长交通，他的一个的祷告跟盼望是什么？要在他一生之年要怎么样拯救多少灵魂？100万灵魂呢、啊？他的仆人在神面前就是有这样的盼望，如何拯救100万。当宋章杰回中国传道的时候，他抓住神的应许，写了一张天国银行的支票，那个 signature 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你知道他在那个数字上面要多少灵魂？假如你不知道的话，去看看他的传记《灵力极光》，那张支票在上面，他上面写多少个灵？10万灵魂。他放下他的博士学位，但是他觉得值得，他要得10万的灵魂。God honor his faith。 很多人统计他一生在中国，在东南亚的宣教最少拯救了10万中国人。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或许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的亲人还没有得救，你的同事还没有得救，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跟盼望？主啊，拯救他们。或许你所侍奉的教会还有很多空的椅子，有没有这样盼望？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坐满了人，然后你的福音能够遍全这个湾区。前几天有一个活动叫 Light Bay， 大家知道吗？啊，他们用这个海陆空坐飞机，各方面要为整个湾区祷告啊，要除去一切空中属灵恶魔掌权的势力，让神能够得着整个湾区，得着救星山。感谢神，他们真的敢为神的国度求大事，他们要得着整个湾区。说求神给我们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种强烈的盼望。我们再看什么，这个什么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见这个字。信心如同一双属灵的眼睛，能够让你看见那将来未来凭肉眼看不见的事情，这叫信心。信心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算考，是一双属灵的眼睛。好，我们来说，是一双属灵的眼睛。求圣灵真的是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所应许的大事。我们都知道英国信心之父是谁？穆勒先生 George 穆勒。有一次他坐一条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领会，结果遇上了大雾，完全那个船不能够看见，不能够 开动。结果这个船长说，恐怕穆勒先生你这次没有办法能够准时到那个地方领会。但是穆勒先生说，我侍奉我的主那么的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是误了这个约会的，误了这个讲道的时间。然后他就带着个船长说，好不好我们去这个船底祷告。他们两个人跪在船底祷告，穆勒先生就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然后祷告完他就站起来，结果那个船长说，哎，对不起，我还没有祷告，让我也祷告。结果穆勒先生说，对不起，你不用祷告。两个原因，第一，我相信我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所以你不需要祷告。第二，因为你没有信心，你祷告也没有用。穆勒先生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让他看见，神用大风把这个雾吹散。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让他看见，他是那么有把握说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结果当他们两个人在上船甲板的时候，哇，很奇妙，风就开始在吹，一下子这个雾就吹散。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个属灵的意象跟看见。求神呢，让我们能够有意象有看见。明没有意象就放肆。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会软弱，教会不能复兴？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求神把一个意象放在你的心里。我前天看这个跨越地平线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访问林志平弟兄啊。然后我就平常不会看这个节目，因为太晚了，就知道有这个节目会访问林志平，讲到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就看了这个节目。哇，他都讲到很多对中国有影响的人啊，也包括这个剑桥七杰啊，那么戴德生内地会的施工等等。戴德生为什么那么有信心能够建立内地会？神给他一个看见，一个意象，看到内地两个字。当时很多的宣教师都在沿海传福音啊，福建啊，上海沿海一带，但是内地没有宣教师进去，因为生活太艰苦了，太危险了。神就把内地 inland mission 这个意象，这个看见放在他心里，所以他就凭着信心跟看见进到中国。所以求神把这样一个信心的眼睛、信心的意象能够给我们看见。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进到神学院，很多的弟兄姊妹跟同学都问我说，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能够放下电机，而且你又读得那么好，要去读神学？我跟他们说，不是我本身有信心，来自神这个怜悯我，让我能够得着他的话语，由神的话来呼召我。而且更奇妙，在一次祷告会里面，神开我灵里的眼睛，让我看到我前面的道路跟意象。神用四个图画引导我，特别第四个图画，我在闭着眼睛的时候，神让我看到我站在一个大楼的门口。神说，这个地方你要进去，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那我就问神，神啊，究竟这个大楼在哪里？假如是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在哪里？在香港、美国还是在台湾？神接着意象让我看到这个神学院大楼，而且更奇妙的，第二天就让我能够去到这个大楼的门口。我真的是顺服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完全顺服。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真的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神借着一个属灵的看见，一个意象，让我能够勇敢的往前走。所以或许弟兄姊妹，今天你也不知道前面怎么办，求神把一个意象，把一个看见放在你的里面。我们最后，我们特别注意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是如何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 他信神的什么？他信神的什么？他信神给他丰富的应许，神应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万国要因他得福，他的子孙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要得地为业。神把很多的应许赐给他。弟兄姊妹，你今天相信神给你的应许跟呼召吗？你相信将来神要用你，不但能够传道，更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满有恩膏、满有能力，让许多的人能够得救吗？你相信神在你身上的应许吗？亚伯拉罕他相信，但是当他凭着信心走捷到信心的道路，我也发现他的信心付了很多的代价。他的信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放下一切，就如同创世纪22章描写，他把他的儿子放在那个祭坛上，那个放下这两个字，放下这两个字描写了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道路。第一，他放下什么？他放下了物质。因为当神的呼召在乌尔领导他，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描写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没有任何的犹疑，没有任何的安排，好像要把这些房产啊、家业啊、羊群啊都慢慢处理掉了才出去，他就遵命出去。就好像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马上怎么放下网、撇下船，就跟着耶稣去。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第一个特点，他是愿意放下物质、放下世界，凭着信心放下一切跟随。所以当彼得放下他的船、他的网的时候，神把更好的给他，让他能够得人什么如得鱼。神要用你得着他丰富的应许跟恩赐。第二个特点，他放下什么？他放下他的计划。所以圣经说他的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啊！这个不知这两个字实在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总是有个计划，知道要往哪里去，对不对？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蒙查查，他就是听神的声音，看神的引导，他都凭着信心往前走。各位弟兄姊妹，可能今天你只有一个热心或者一个感动，要装备，要上来侍奉神，你不知道上来往哪里去，要做宣教师，要牧会，要传福音，你不知道。但是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往前走，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要把迦南的美地将来要赐给他的子孙。第三个特点是理性的放下。所以当我们看11章第11节的时候，提到他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而他自己老人家当时候领受应许的时候几岁了？也99岁了，两夫妻都老了。神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着个儿子，他真的凭着信心，这个按照人的理性是不可能的，但他愿意放下他的理性。或许今天你也有很多的理性的问题啊，这个怎么办？学费在哪里？工厂在哪里？很多你觉得不太可能、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听神的声音，放下你的理性。然后最后是亚伯拉罕感情完全的放下。当我们读到17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哇，这个以撒献上这4个字真的是不容易。以撒是他年老的时候所得的一个独生子，圣经描写是他所爱的儿子，可能13岁14岁那么 可爱的一个年轻人，神却要把他夺去。我想假如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他还比较容易，他可能说神啊，你都把我夺去献上好了，我这个老命给你了，保住我的儿子吧。但神所要的是他的儿子，我也要试验他是否能够完全信而顺服，能够把他一切的所爱，一切世上的感情愿意放下。真的，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侍奉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要面对感情的放下。可能你的配偶有不同的看法，你的父母有不同的看法，你的亲友有不同的看法，你是否愿意为神的缘故放下你的感情，真能够爱神胜过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你自己，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也是永远的道路。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每一步他走信心的道路，他是愿意放下放下放下，最后甚至把他的独生的儿子放在祭坛上。最后我们结束之前讲一个故事，讲到在非洲这些黑人土人，他们怎么样抓猴子。我们都以为黑人很笨，但他们抓猴子却很聪明。他们把一个野子前面挖个洞，然后里面放了很多椰子肉，然后这个椰子的后面呢绑在一个树上，用条绳子，然后这个猴子哇看到这个椰子在地上，然后猴子就伸手进到这个椰子里面，抓到一大把的椰子肉，这个抓的很多，抓的很紧，手要拉出来的时候，哎呀怎么拉不出来，因为他抓的很紧，他也不愿意放手，他也不懂得放手，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挣扎，也一直拉不出来，然后土人就来把这个猴子抓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猴子一样，我们拼命的抓世界很多的东西，但是抓到最后却给撒旦把我们抓了，却把世界把我们抓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阿门。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所以说，我们赞美你，说我们何等愿意走信心的道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不足，主啊，求你来加添。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小信的人。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主啊，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问号，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要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主啊，当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忧虑跟担心。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的光景情况更需要，主啊，就求你来鼓励我们。哦，那造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这事，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乃是神他呼召你，他要成就这事。主，我们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来光照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你的荣耀，你的信实，更看到要收的庄稼是何等的多，工人在哪里，工人在哪里。我们求庄稼的主今天早上，主要来打发我们，差派我们，使用我们。神所呼召的从小群开始，从他十二个门徒开始，就从我们今天二十多位的人开始，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当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临到你，神的呼召感动临到你，你愿意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哈利路亚， Amen， 神要用你。Amen， 神要用你。神要用你。哈利路亚，赞美，神要用你。感谢主。